这里我需要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关于伊朗核设施是怎么受到攻击的，这点得到了伊朗政府的确认，他们的核设施呢是遭到一种名为"阵网"的蠕虫病毒的攻击，这种病毒呢被认为是超级病毒，它利用了那个微软操作系统的那个至少4个软件漏洞，以及西门子的这个。工业控制设备的至少2个系统的漏洞，利用这个漏洞呢，他们这个病毒首先是感染那个铀浓缩厂的那个工作人员的个人计算机，然后呢，通过那个被感染的那个 U 盘，实际上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 U 盘，然后呢感染到他们的工业控制网络。感染到工业控制网络呢，它就控制那个离心机的变频器。通过调整参数呢，使离心机无法正常工作，从而造成破坏。第二点我需要讲的呢，就是目前呢没有证据说明一定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做的攻击。这里呢基本上都是大家的猜测和专业的一些判断，但是并没有证据。其中呢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这次攻击呢总体步骤啊和这个病毒啊。我们通过研究呢，发现实际上是很复杂的。要编写这样子的那个病毒呢，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这种黑客，大量的人员来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做。从规模上来说呢，它不像是那种在那个父母房子的地下室的那种单个黑客所能干出来的。所以说，从规模上来说，像是受到了国家的支持。第二呢，它目标很明确。像是国家行为，目标就是伊朗。
那么，在这次的很著名的袭击事件当中，伊朗到底受到了哪些实质上的损失呢？
伊朗受到了哪些实质损失呢？我觉得首先需要讲一下这个病毒发作的过程。它呢是那个西门子的这个变频器，一旦被病毒所控制呢，离心机呢它的运转速度就会失控。具体而言呢，它就会是首先15分钟之内呢。转速提高30%，这样它的离心机的那个材料就会受到一些伤害。然后接下来27天呢，它就什么也不干，就是正常运转，就是防止被那个伊朗的那个安全人员所发现。然后呢，在27天之后，它又以50分钟之内，以每分钟2赫兹的降速，使频率下降到100赫兹，这样的离心机啊，它就会因振动变形而损伤，每月重复一次。那离心机呢就会三而不炸，并且造成永久性的损坏，并且所以说它的浓缩铀就弄不出来。从2009年到2010年呢，伊朗核设施呢它是屡次遭到这种病毒的攻击啊。然后据报道呢，是首先位于伊朗纳坦兹的这个浓缩铀工厂呢遭到了攻击，大约有3000台离心机遭到严重破坏，大概占20%吧。导致呢这个浓缩铀的产量呢下降了30%，随后呢这个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也遭到了病毒感染，使核电站呢被延缓了启动时间。按照这个德国和俄罗斯专家的估计，这个阵网攻击，这个病毒的攻击啊，是伊朗的核计划至少倒退了2年或者更多年。然后呢，2010年，伊朗政府呢，他也宣布大约3万个网络终端感染了病毒。
从您刚才这个介绍当中呢，其实我们知道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针对的伊朗的核设施。那么我们也知道，电脑病毒它毕竟称为病毒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具有一定的感染性。这样的感染性出来了以后，比如说我的目标是伊朗，但是我把这个病毒释放到网上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电脑受到了感染，造成了损失。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关于网络武器和网络攻击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一下。网络攻击呢，大概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精确制导的攻击，一种是非精确制导的攻击。传统上我们都是非精确制导的攻击，这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黑客了。比如说，2003年有个冲击波病毒，震荡波病毒。这些呢都是一些黑客所为，他们开发出这种利用漏洞进行传播的这些病毒呢，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传播。这种呢，我们不能称之为网络武器，因为它不是国家行为。然后，如果说是网络武器呢，我们 严格的说，我们应该是精确制导的这些攻击，或者是由某些组织或者某些国家所制造的来进行攻击。阵网病毒是精确制导网络攻击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应该可以算成一个网络攻击武器。它的发起呢，基本上是由国家和特定组织针对另一个国家或特定组织发起。从动机上来说，它并不愿意波及太多无辜，所以说这个网络武器的使用的适当啊，从动机上来说，实际上是并不愿意造成一些适当的，因为可从技术上和政治上还有社会上呢，它可以极大的降低他们的风险。但是针网病毒呢，也造成了一些危害了。由于一些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它造成一个危害。据报道呢，像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是遭受到了这种针网病毒的波及。
关于网络攻击和网络战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关注了有很久了。目前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具备有效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呢？
目前呢，关于网络战部队啊，只有美国是在国际上公开宣称他们具有网络战部队的，并且呢，他们在2009年呢，早在2009年就已经建立了这个网络战司令部，并且呢，他们的美军作战序列中呢就有网军，就是一个独立的兵种。他们的任务目标呢，主要是那个试验各种网络武器的效果，然后呢，制定美国使用网络武器的详细条例，培训出呢一支过硬的这种网上攻击队伍。至于其他的国家呢，从政府层面没有那个公开宣称，但是呢，也有一些案例爆出来，比如说俄罗斯、以色列之类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呢，就是俄罗斯跟那个格鲁吉亚进行有冲突的过程中呢，格鲁吉亚的网络是遭受到了大规模的攻击的。另外一个呢，乌克兰跟俄罗斯有冲突的时候呢，乌克兰的电站是受到了那个所谓叫做Black Energy 的那个一种病毒的攻击，导致了乌克兰的大面积断电。
目前的这种趋势来看呢，随着科技的进一步提升，网络使用率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国家对于网络技术和网络战的投入逐步增加，未来从国家和个人的层面，如何面对这种网络的安全问题呢？
无论从个人还是从那个国家层面啊，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呢，都是越来越严重。网络呢，它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如果人要越来越方便，工业控制要越来越智能，它必然会跟网络相连，必然会要开放，要开放给这个网络，给让远程操控呐，或者是远程访问呐，或者是远程那个连接啊之类的。但是你一旦开放，它必然它的那个安全就会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安全风险。所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那么从国家层面呢，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在安全领域上，尤其是在那个信息的基础设施之上，比如说电信网络、智能电站、智慧网农业、智慧城市的建设、采矿啊、油田的一些控制设备。政府需要从比较高的层面来制定这个安全政策、安全标准，从而呢比较好的保护好这些基础设施。这是从国家层面。从个人层面，我主要觉得有两方面了，当然也包括一些企事业单位哈。一就是加强安全意识。不轻易的去发送自己的信用卡资料啦，不轻易的在不稳定的网站上下载一些软件啦，然后警告诫员工遵守一些安全的措施啦。当然，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安装安全设备啦，防火墙、杀毒软件之类的。